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洛杉矶啊，在1月7号发生的大火，到目前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重建的阶段了哈，因为大火现在已经基本上灭掉了，再加上前就是周末的时候不是下了点雪嘛，而且下了点雨哈，所以呢，整个的火灾的现场呢，现在火已经完全扑灭了，那么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开始重建了哈。那我们呢，今天就分这么几个事情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一个是重建的过程啊，因为你要重建，先要把现在这个烧毁的这些废墟要清理掉，但是在废墟上面呢，因为着火的原因啊，有不少的这个有害的物质啊，甚至是危险的物质，包括什么油漆啊、漂白粉啊、汽车的锂电池啊，还有这个石棉啊什么的啊，这些东西呢是要由专门的人员、专业人员穿着防护服去处理的啊，这是第一，先要把这些东西清理完，然后呢再由工程部队啊，美国的工程兵部队呢，来帮着把整个的这个，就是烧毁的这些地方呢，再清理一遍。清理完了以后，才可以重新建设啊，重新这个申请了建筑许可之后呢，在这个建设。那么在申请重建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就会担心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是没有保险的，或者说是保险不足的，那这些人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不管是建筑的费用也好，是建筑材料的价格也好，都在飙升啊，所以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呢我们待会儿也会讲一下。最后呢可能还会讲一下这次的火灾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南加州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呢已经要求加州的这个公共事业管理局啊，或者叫做管理委员会吧，让他们呢看看是不是可以批准他们的涨价计划啊。那么因为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有两个火灾是让爱迪生公司赔了大钱了，那么他们赔了钱以后怎么办呢？那只好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呢这次的涨价行动不是为了前两天的大火，而是为了几年之前他们已经赔钱的这个大火。
我们今天呢就先从奥特迪纳开始讲起吧。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讲起呢？因为 Eaton Fire 就是伊顿大火呢，主要影响的是这个地方。 Pacific Palisades 呢相对来说比较富有，他们面对的重建的问题稍微少一点，而奥特迪纳呢主要有大量的被烧的房子是属于黑人的，这个地方的黑人居民比较多，他们的收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之前跟大家汇报过，我开车在那儿去了一趟，你可以看到那些没烧的房子啊，你一看就不是很贵的房子，都是小小的，而且呢房子和房子呢之间挨得也很近，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有钱的区。可是你要是从空中拍摄的照片来看，因为我们的车开不到那个真正的大片的房子全都夷为平地的那种地方，从空中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就是大方块啊，地面上大方块全没了，那个大方块里面可能是几百个房子全没了，全都是平地。这个呢就是叫面对灾难，有的时候你是开车开过去，你是在天上往下看，而它是那个几百个、几千个、上千个房子当中被烧的那一块黑块，那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类比，就像是我们去癌症病房探望病人，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才真的是同病相怜的地方，你才发现你没有癌症你不会住到那个病房里面去，所以他旁边躺着的人、旁边房子里面的人都是有这种问题的人，就是这种问题的人他就集中在这癌症医院里面了。这烧火也是这样，等这些人奥特迪纳这些回到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他们发现 大家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同病相怜。我的房子被烧没了，你的房子也烧没了，我的记忆被烧没了，你的记忆，你保存的那些珍贵的东西也被烧没了。尽管大家的记忆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在破坏的程度上说，我们是一样的。接下来就回到现实，而且是迅速的回到现实。马上要回答的问题是，房子没了，我还盖得起盖不起一个新的房子？如果这个答案是盖不起，怎么办？就拿保费来说，奥特迪纳这个地方的一个房屋的保费一年是1700。一千七百这个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啊，就是差不多啊，在这个左右。这个1700是什么概念呢？是买的加州的 Fair 这个，
对
啊，还不是那种所谓私人的保险公司的房屋险，
叫公平保险计划吗？
对，是公平保险计划。而这个1700已经是比去年涨了一倍了，
嗯，
这是乘以二乘以二的这么涨的。就这1700的保费，你是盖不回来你那房子的，
嗯，
就这么简单。那你有钱吗？你哪里钱去盖你的房子呢？好，雨来了，火刚烧完，雨又下来了。这一场雨下来，立刻就把房屋的残余物和残骸呢变成泥浆了。这个泥浆呢，有一些东西渗到土里去了。你马上就盖吗？
嗯，
对不对？你这房子是计划着两年三年，那么这期间你住哪儿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再看看，那木材多少钱呢？
对，
盖房子，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所以现在说实话是叫做问题比答案多啊，因为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后呢，规模如此之大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刚才说的 Fair Plan 就是这个保险计划呢，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那些其他的保险公司踢出来买不到房屋保险，就是火灾险的这些用户，他们去投保的，去投的，这是恨不得是政府补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险机构啊，所以呢，他们显然是叫做保费就是投保不足吧，赔的金钱呢可能也是有限，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如何重建以及如何支付这笔费用，同时有没有足够的承包商来承包这个来满足这个现在的需求，同时还有你要盖房子在加州，那是要层层审批的，那不是说我想在哪个地方盖个房子，你二话不说就买了材料雇了人就盖了。你是要到政府各个部门去审批的。
你的炉头在哪儿？你的浴室在哪儿？是一大堆
的自来水管，对，你的瓦斯、你的电路什么的，全部都得去经过审批啊。当然，现在加州的州长和这个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会都已经说了，要加快这个审批的步伐，不能像以前那样官僚主义啊，或者说是要好多的图章以后才能盖。那光是敲满这些图章可能就好几个月，他说不行，现在要加快盖好，所以呢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还没个头绪呢，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供应链里头那你想想多了，这个木材，这个水管，这个电线，这个就是铺在这个房顶上的瓦什么的砖啊，是地面的砖啊，木板啊什么的，这些价格现在都在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呢确实啊，对这些就是遭了损失的这些火灾的灾民来说呢，恨不得他们在重建的过程中肯定要经历就是不同寻常的这个第二次的伤害。
嗯，木材这玩意儿呢论板英尺叫做 board feet， 因为木材嘛长乘宽嘛，对不
对
它是这么一个计算的。这个板英尺的价格呢从475现在已经涨到625，而且这个475也是在疫情期间涨过以后的价钱，所以这个是叫涨过再涨，就光是从木材这一点来说就让很多人马上就望而生去，哎呦完了，这房子盖不起啊，
嗯，
盖不出来这个房子，于是他们就发现了下面这个情况。一些人呢拿着照相机就来了，站在这个废墟旁边呢拍照，然后他们口袋里揣着名片，就问 哦，这个房子是你的吗？哦，如果你觉得你盖不起了，这地还是你的呀，
嗯，
你可以卖这块地呀，卖给我，就开始发这种名片。现在奥特迪纳，你到处可以看到一些横幅或者一些插在地上的牌子，这个口气非常的硬，叫奥特迪纳 is not for sale，
嗯，
请不要来，这些人滚出去，
我们不卖，
我们不卖，不要来找我们。这个为什么他们气？这不就是捡便宜嘛，对不对？如果当年我这上面地上站着一座房子的话，您这钱买得到吗？
对，
你现在只是买块地，可是等你说这块地以廉价的成本收回了以后，你在上面再盖一个，那可就不是这钱了。
嗯，
可是你再盖一个，那钱跟我没关系了。我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我这块地卖给你了，可是我住哪儿去啊？对不对？加州的房子哪儿都很贵啊，所以这些人让人特别的恨。可是有的时候呢，生活就是这么现实，你还真的没办法。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盖不起的时候，他至少他卖的这块地还是钱呐。你守这块空地，你让在这空个五年六年的，那不能变成钱呐。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看哈，一场火烧过之后，站在这个废墟上，那可真是千头万绪啊。
嗯，
真的是百感交集啊。这个房子莫名其妙的被烧了，这是一个灾难加另一个灾难，就像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少了一条腿，少了一个胳膊，拄着拐杖回到家乡了。但是接下来你却考虑到你这后半辈子是怎么着，是国家答应每个月可以发你几千块钱，你不愁吃不愁穿？不是啊，你这个房租缺一条腿缺一条胳膊，你这房租从此以后一直到你死，你们家全家的人政府都包了，没有这个事儿啊。你接下来苦恼的是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现在是一个残疾人，我的能力怎么养我的那三个孩子，什么一连串的问题，没有老兵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嘛，
对
啊，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是问题。好了，接下来更大一个问题产生了啊，在本星期三的时候，在 Urbandale 这个城市有一场激烈的听证会，几乎是吵声啊，吵成了一片。为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听听愤怒的周边的居民他们在抗议些什么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火灾之后啊，千头万绪的一些事情。重建工作现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中来了。由于在火灾之前呢，其实我们洛杉矶和南加州地区呢总体来说都是处于一种叫做缺房子的状态啊，尤其是经济适用房这个缺得很厉害，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这个买不起房子，然后导致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呢现在情况就更加雪上加霜，因为这一下子14000-15000栋的房子被烧掉以后，这些家庭他马上就要找房子啊，原来本来就缺，那现在变得更加缺。前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个，不管是房价也好，房租也好，都拼命的在涨，原因就是供不应求嘛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重建工作呢要加快的进行，那么这个政府也要简化审批的手续，这个让大家更容易的申请。这个清理的工作也开始，从礼拜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这里头以前人们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火灾过后啊，原来说大面积清理，推土机来了以后噼里啪啦的把这些烧毁的东西推掉不就完了吗？现在看来还不行，原因是在烧火灾过后，人们才发现在废墟里边有很多是叫做有害的，或者说是甚至是危险的一些残留物啊。这个呢，不管是对环境也好，空气的环境、土壤和附近的水源大概都会有影响，所以先要把这些东西清理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清理这些东西它需要场地啊，那么到哪儿去设这个场地呢？于是联邦的这个环保署负责这个清理的工作，于是他们在没有争取或者没有征求人家地方县市的同意的情况之下，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呢， 在 Eaton Fire 的这个附近呢，他们清理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时候呢，它的临时的堆放场啊，就设在了这个 Irwindale 的一个公园里边。这样一来的话，好家伙，这个附近它这个公园啊，它是和附近的三四个城市是相邻的啊，所以呢，附近的三四个城市呢，一下子民众不干了。
这地方我还去过，因为我经常往那个地方
去啊。
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呢，坦率讲了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有个 Costco
啊，
所以我因为去那儿，所以经常路过。它严格的说呢，也不完全是一个公园，它就是一大块平地，
空地，
啊、
对，空地，
一大块空地。210605，大家大概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刚才说的房子被烧了以后的那些被烧的东西，你看哈，你说我们家里啊有毒，什么东西有毒啊？你真的你得知道，这东西它本来没有，被烧了以后它就有毒了。举几个例子，油漆，
嗯，
我这儿放了一罐油漆，这东西。对不对？它渗到土里或者怎么样，它是有毒的东西吧？不能吃吧？对不对？漂白粉，
嗯，
然后有的建筑里面有石棉，
这是老的建筑，
老的，现在新的根本不允许啊。有石棉，电池不能烧，或者是不能扔到垃圾堆里面，或者是就是要他们管这个叫垃圾山嘛 ，landfill， 不能扔到那儿去，等等，很多的这样的家庭的东西。它都有，还有一些什么含有重金属的东西啊之类的。
对，
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这些东西被烧了，变成了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不会在你家房子废墟这儿待着吧？得有一个卡车过来吧？他得把这拉走吧？然后拉到哪去呢？要拉到一个叫做永久的安置地。这个永久的安置地不是刚才我们说的Irwindale 这个城市的那一块五亩地的平地，是那个是一个过渡，我先在这儿处理完了以后呢，我把它拉到一个永久的地方去。这是 Eaton 大火，那个 Pacific Palisades 那大火呢也有块地方啊，那等会儿再说啊，咱们先说目前因为华人比较聚集的这个地方啊，这是多个城市在这个地方，什么 Duarte， 什么Irwindale 本身也是，然后什么是不是 San Dimas 也在这一带，反正San Dimas 还没有，稍微再远一点，反正就这一带吧啊，那个叫 Baldwin Park，
对，
在这个地方
啊，Azusa，
对 Azusa， 对 Azusa， 对，就这一大块的居民呐、啊，以及代表他们的市长啊和州议员呐、啊，在最近。在跟政府作对，而刚才你说的政府的环保部呢，它叫 EPA， 这个 EPA 是政府任命，是川普的人，所以我可以再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机构他们来清理这些有毒的物品的时候是川普派来的啊，因为我们加州的我们洛杉矶县的县政委员 Catherine Barger 呢。他已经亲自见到了川普了，而且川普是亲口跟他说的，说给我们政府30天的时间，我30天之内绝对把它给处理完了。所以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在 Irwindale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听证会。如果这个听证会是在礼拜一之前，对不对？如果早一点，提前一两个礼拜。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你提前人家还是不同意，对不对？这个是什么现象呢？这个是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这个现象，就是当年一些社区抵制安置无家可归的人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废料我不让你放在这儿呢，好像是对那些火灾的受害者有点不予同情，对不对？人家房子都烧了，我在你这放点这个还不行吗？所以呢，现在他们反对的声音不是说我不同情他们，我同情他们，我们愿意捐款，愿意捐东西，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就是跟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因为你说不同意安置无家可归的人在我这儿呢，那有点好像你没有同情心，所以很多的社团啊、社区他反对呢，他不说这个理由，他说是你把一块什么酒店，或者把一块什么地，或者把一个废弃的一个汽车旅馆变成无家可归收容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对，
现在是用这个姿态。那我们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
那当然在这个听证会或者在社区会议上就开始讨论的时候，大家火药味就比较冲了哈。这个尤其是附近社区的这个居民，刚才说的四个社区这些居民就冲了，他们表示的就是说不要在我这儿。
坦率说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听证，也不是什么讨论，我已经搬了，
告诉你，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啊，你反对没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那块地那不是你的，
对，
那块地的拥有人是美国工兵，
嗯，
那不是你的地，你抗议什么呢？
对。那么，但是民众我不管啊，
是
你在对你在我家的附近，就是你得告诉我啊，
因为你
处理这些
有毒的
东西，有毒的东西，是吧？所以呢，大家就说事先不告诉我，悄悄的就这么做了。这不行啊！
因为它飘到我这儿来了，
没错，
渗到我的土地里了。
它比如说是影响，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空气，同时也影响我们的土壤啊，是这么个情况。那这个环保署呢，当然也是尽量的安抚民众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嘛，所以他们说我们采取这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在里边工作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全副装备啊，
嗯，
戴着防毒面具，穿着白色的那个套装。
你越这样，我越害怕
啊！对对对，
对不对？
戴着安全帽什么的，反正就是一副那个生化武器、处理生化武器的那种装扮就来了。然后呢，是说所有的这个有毒的在焚烧现场有毒的这些物质，全部分门别类的放到，要么就是放在一个罐儿、密封的罐儿里，要么就是放到密封的这个塑料袋里头，而且还不止一层啊，好几层。他说这些东西绝对不会这个碰到你们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的叫 Lario Park 啊，是吧？Lario Park， 我绝对不会碰到，沿途和到了这个工厂也不会碰到你们的土壤，接触你们的水源也不会污染空气，因为他们都是密封的。然后呢，我不是永远的放在这个地方，我是先放到这儿，分门别类之后呢，我现在正在找一个永久的掩埋这些有毒物质的地方，有可能在加州，也有可能在外州啊，可能到亚利桑那，可能到什么内华达，反正沙漠里头也有可能。
亚利桑那说通通别来，谁让你来的？谁说你埋在我这儿的？
对，所以反正现在正在找这个永久的地方呢。但是呢，这个川普不是上个不是上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三还是星期二，不是来洛杉矶视察了一次嘛？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视察了一次嘛，所以他就定了一个时间，就是说30天啊，30天呢，我要把这个有毒的东西清理掉，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那个重建的这个步伐啊，因为房屋短缺确实非常严重，要尽快的让这些人重建，然后就可以返回家园嘛。否则的话，老在外面住的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老百姓或者是居民附近居民呢，反应就是反抗的情绪就比较大。大部分人都说不要在我的后院，不要在这儿，你另外找个地方去啊。哎，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就是说普遍的反应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
对。因为在那个听证会上有人说话说得很重啊，的居民说的，你们政府给的我的这个是一种解释，请问政府是不是经常撒谎？你们以前有没有撒过谎？那么如果以前有的话，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次没有撒谎？这老百姓就非常紧张，我的孩子还能不能送去学校再上学了？所以呢，这事儿就是真的是非常站在谁的角度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要处理这些东西。环保署呢，它是这样的，它处理你家的有毒的这个物质是免费的，首先啊，就是绝对不要钱的。他把他的车，一种专用的卡车，开到那个废墟上的时候呢，装入容器就从这儿开始。
嗯，
就从这儿开始，他去找他有探测的东西，他知道哪些东西有毒的。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特制的容器里面，然后上到卡车。那么从这一秒钟开始呢，这些有毒的东西再也不会接触到地面了，因为他们永远是在容器里头嘛。然后他到了这个 Lario Park 以后呢，也是不沾地的，有他的架子啊什么，这就是他即使放在地上他也没沾地啊，因为他在那个
容器里边嘛，
容器里面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步工作，这个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卡车在从奥特迪纳，比如说烧 没有了一个房子呢，把这些废物拉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直接到了 Larry Park， 它中间停几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是到了这儿啊，是到了这个地方，它要分散一下。
对，
就是电池是
在这儿分不同的地点，
到这儿都是电池，那儿全都是什么？那儿全是什么？就是在这块，反正好几亩地吧，这块地方呢，它做一个大的分类，就是某一种都堆在一起，这是叫做第一阶段的清理。第二阶段呢是工兵，因为这块地，这个 Larry O Park 这块地是美国工兵所拥有的，但是呢，他把这块地租给了现在的叫做废物处理的这个地方啊，临时的租给他。那么第二步就是工兵，美国的工兵来干什么呢？他也是到你这个废墟这儿，那你那个烟囱啊什么的，这横着竖着这大木头怎么办呢？对不对？
对，
他来处理这个，
他来清理整个的现场。
对，那这个呢是在有毒物质已经拿走了以后，他来做这个也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免费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到网上去登记。你说我申请美国的工兵来帮我申请清理，如果你不登记，他根本清都不会清。但是你要不就是自己找你的亲朋好友来清理，没可能啊，没有可能的，你根本连工具也没有，那个运输车辆也没有，于是你就花钱找私家的人来清。但是这个钱呢，你要跟保险公司谈好了啊，别到时候你这钱保险公司不报。好，那么稍待会儿呢，咱们再看一场火着过以后有多少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火灾过后啊，这个重建的工作千头万绪啊，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要来。刚才说了，第一步就是清理这个废墟上面的有毒的和有害的物质啊，这个呢要分门别类的给它包装起来，然后运到一个集中的临时的这个处理地啊，然后从那儿呢再分发出去。因为有的地方还没找好呢，永久性的这个掩埋场还没找好呢，所以暂时先放到一个地方去啊。那这个是光是这个过程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满了啊，所以抗议声不断。但是呢，这个事情显然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基本上您就是发牢骚或者发发怒气而已，对整个的这个进程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把这些有毒有害的这些东西清理完了之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清理整个的废墟了。既然已经没有有毒的东西了，那就一下子用推土机啊什么的就可以整体的来这个清理哈。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它是一大片，你在卫星图片上看是这么一个社区一大片，好几百栋房屋全烧毁了，但是你的这里头有400家不同的屋主啊，那人家的这个地还是人家屋主的，于是呢你要到网上去选择在这个网站上呢，你要选择你是要这个美国的工兵工程兵团来帮你清理，这是免费的啊，还是你选择退出，你说我不要你免费清理，我自己请私人的这个清理公司来帮我清理，可能清理得更快更好也可以。那你即使这样的话，那你也要上网要登记说是我选择退出这个计划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看那个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呢是说他清理就是第二阶段的清理呢，他不是先到先得哦。我现在今天我先给你报了名，
谁先登记谁得，
谁先登记谁先清理，他不是的，他是要看整个的这一片哪一片地方整个迁的比较多，那他的大型的机械呀，
对，
比较容易运作的时候呢，他就先清理那一块，
这非常合理啊。
对对对，不能哦，我这儿一家清理一个，他那个大的机器开到你那儿去，不管是铲土机还是这个起重机什么的开到你那儿去，然后一会儿又开出来什么的，他尽量减少这个重型机械的挪动的这个次数啊，就是合理性的安排，这个也是合理的哈。然后呢，他是说加入和退出这个清理计划呢，那个截止日期都是3月31号，也就是3月31号之前，你要么上网去加入，或者是退出。
嗯，另外呢，也是每一次有这个灾难呢，都会伴随着一些错误的信息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很无奈，也只能告诉大家要相信政府。除此之外，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尽管在那听证会上，老百姓说政府一直在撒谎。你比如举个例子，刚才提到的 说是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个问题。那在网上呢，就有人传了三大毒，一个叫空气，一个水，一个土壤。哇，这个文章从现在开始，这个水不能喝了，自来水不能用了，连你们家什么煮个汤啊什么都要用瓶装水呀、你知道一度 Costco 那个瓶装水没了。
对、对，
你说这种效，我们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是不是属实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政府的通知。那我先这么说一下，假如有这么一个情况，说某一个地区的水不能喝了，你告诉我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你认为这个报道不会是铺天盖地的吗？就像是当时疫情什么居家呀打疫苗，不都这还有别的新闻吗？你告诉我说这地方的水都不能喝了，那你能不知道吗？这样的通知可能在某一个着火的地方，或者对对，那个水管破坏了，对吧，那这炸了或者什么，那是肯定，那个当地的政府可能会有一些通知，但是这种大面积的说这个火着了以后方圆怎么几百里的水都不能喝了，这恐怕还是得要相信政府提供的一些资料。你说空气那没得说，自己都能闻到嘛，那空气烧焦的那个味道。
不，即使有空气的时候政府会告诉你的，
对，
说是空气品质不佳，最好减少户外的什么，学校有的时候都关闭没有上课，就是因为空气品质不好嘛，对吧。
而这个土地呢，土壤也是这么回事，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的东西进入到土壤里面的，那地下水对不对。可是你要想以前的山火啊，就是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居民损害的时候，就是所有的火它都有这个土壤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说实话我们也不是专家也不懂，但只是在我们处在比较惊慌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相信啊，就是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我们倾向于相信。所以在这里呢也顺便就告诉大家，有的时候网上传的一些东西你可能得去官方的那些地方稍微求证一下。
奥特蒂呢，他这个损失比较严重啊，损失了好几千栋房屋吧。所以呢，现在呢，政府就是说，你在申请，比如说是工程兵团帮你清理的过程时候呢，同时可以申请这个重建的许可啊，那个不影响，就是因为重建许可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今天你一申请明天就批下来了，所以呢你可以同时在申请啊，在等待。因为我看最近的报道是说奥特迪纳的大部分的居民啊，实际上都是那个在这个地方祖祖代代生活了两三代人了 啊，经常是什么住了50年60年甚至超过百年的都有啊，就是家族传下来的这个产业。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说我们离不开啊，我们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家庭的这个珍贵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重建啊。大部分的人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你可能想不到的，有一些你可以申请一些经济方面的这种补助吧，然后保险公司可能也会给你一些补助啊。所以先不要匆忙的在绝望的时候做出一些决定来，比如说刚才说的卖地啊什么的，因为有很多老年人搞不清楚啊，听别人说的天花乱坠，或者被人家一吓唬说这地方不能住了什么什么啊，空气不好，水不好，土壤有毒了，大概其他的人都要搬走，你匆匆忙忙就把地廉价的又卖掉了，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至少是要等到尘埃落定，你等到知道你自己能得到多少的这个赔偿，然后再评估啊，看看周围的邻居是不是要重建啊什么的，你最后再做决定。哪怕你要卖，也不要现在去卖，至少等到，这个就是不要在恐慌当中做任何决定吧。
对，2017年和2018年呢，咱们这儿加州这边呢两场大火哈，一个叫做 Thomas， 一个叫 Woolsey， 是吧？
对，
这两场大火呢，造成巨大的损失。政府的调查是说，爱迪生电力公司要为他们负责。而且爱迪生电力公司呢也赔了大概10亿啊，十几亿吧，或者几十亿。但是下面老百姓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爱迪生电力公司说，我赔的这个钱啊，我得通过涨电费把它收回来。这老百姓又不干了。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爱迪生电力公司怎么跟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打交道。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说了哈，2017年和2018年呢，在我们南加州发生了两场这个毁灭性的山火，那么总共的损失呢，差不多是70亿元左右啊。礼拜四呢，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在讨论和考虑讨论和考虑这个爱迪生公司提出的要求，就是他提出两项要求来哈。第一呢，就是2017年在 Santa Barbara 和这个 Ventura 县之间的那场 Thomas 大火呢，它是造成了$16亿的损失啊。那么这个$16亿呢，是爱迪生赔出去的。于是呢，他是说这个$16亿呢，要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啊，也就是爱迪生南加州爱迪生的客户的身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2018年在 Ventura 和洛杉矶县之间的那个 Woosie 的大火，这次的影响更大了。这个山火呢，这个造成了$54亿的损失。那么所以
还有23个人死亡。
还有23人死亡。所以这个加在一起70亿啊。那么爱迪生提出来的这个涨价的措施是这样子的，说希望那个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能够批准，这样的话呢，他才有可能保住这个所有的工作，然后可以继续的清理那个荒野里边的这个电线或者电器设备的这个造成的损害之类的东西啊，防止或者是这个可以对抗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啊什么的。那他提出来的呢是这样子，如果获得批准的话，那么他的电费啊，在他的客户里边未来30年都会看到，每个月的账单上都会看到一个2%的附加费。2%的附加费是什么呢？大概是现在平均的电费呢，每一户每个月要支付177块，那么加上2%的这个附加费呢，就变成181块，也就是每个月每个家庭，就是每个账单吧，每个电表上面要增加4块钱，要持续30年。
嗯，这4块钱好像一听还行啊，听这不是太贵。但是这个里面为什么民众反对呢？因为这里面有个逻辑，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2017年的那场火烧死了2个人，2018烧死了23个人，然后大量的房屋毁灭，所以爱迪生他赔钱了。他把钱呢赔给这些受害者以及整个的损失，所以东拼西凑呢是赔了70亿，是爱迪生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但是爱迪生说，如果我不涨价的话，我办不下去了，我这公司无法维持，因为这个里面有电线的维修，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所以他向加州的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就提出这个申请，而且就是昨天。那么今天早晨呢，新闻已经说了，就是 CPUC， 就是加州的这个公共事业委员会呢，已经批准了他的那个16亿的涨价，就是 Thomas Fire 这个先已经批准了。那2018年的那个54亿的那个呢，还在讨论。那么这就是说，有第一笔的涨价已经同意了。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不就是一定要跟他计较这四块钱呢？原因是，他们到底是因为这个火是你造成的，那么如果这个火是你造成的话呢，这个后果为什么我承担？你明白吧？
对，
因为你如果你赔了钱，然后你又从我这把钱要回去，那你没赔啊，等于，对不对？这不是怎么等于咱们俩打官司，我赔了你钱，然后我再向你给要回来，不简单的说，不就是这个逻辑吗？所以老百姓呢不接受这个。而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我们之前在金融危机时候听过叫 too big to fail， 对不对？就是哎呀，他政府说也没办法呀，他这么大个公司，咱也不能让他倒了呀。那他吸取教训呗，以后那这火已经烧了，你怎么办？你把他也给做掉也不行啊。他同时顺便说一下，爱迪生还不承认呢，
对，
就是那个火是他引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麻烦现在。
确实啊，这个在过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这个消费者买单。就是说爱迪生公司或者其他的公司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要是公共事业公司，你少不了啊，你不能去少了电，你不能少了水，这些你没办法哈，水电公司、瓦斯公司，所以呢一般就只好那个消费者逐渐的就自己 掏腰包为他们来买单了啊，基本上是这种情况。但这次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民众不满意的就是，你确实在调查火灾起因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有若干项的那个违规的行为啊，爱迪生公司，甚至包括那个没有提供有关的文件啊，或者是记录之类的东西啊，
就阻碍司法了，
阻碍调查的这种情况都出现了。那么同时呢，确实是有出现过，比如说是电线杆子的电线倒了啊，掉下来了，结果火花就把下面的那个干燥的灌木丛给引着了，有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火灾呢是，好像说是这个短路啊造成的火花，掉到下面也是马上就着起来了。所以这些当然爱迪生说不承认，但是问题是消防人员或者说是有关的这个当局吧，最后调查出来的结论或者是照片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证据呢，是说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而且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损失是造成了。咱们先刨去人命的损失不说，光是财产的损失，你看在汤姆斯大火里边1063栋建筑物被烧毁了，那这个肯定是要赔啊。那个爱迪生公司他也有保险公司，他也投保了，但是他说没办法，这个整个的比如说26亿元的损失当中，那个保险公司他只给我赔40%，也就只赔了六亿还是多少，10亿啊，赔了10亿。那剩下的那个16亿，那就只好我出了。
那是，
对不对？那我出的话，我出不起啊。于是只好消费者，咱就分摊吧。
对，当然在分摊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爱迪生考虑到会引起民愤啊，所以他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电费啊，还是有收费标准的，因为我们知道谁是低收入，对不对？哪些人是中产阶级，哪些人是有钱人？咱这么做好不好？就是所有的在我的标准上面符合低收入标准的这种。”啊，你们不涨，
对。
但你要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他们不涨的时候，那个中高的那些涨得更多，对不对？
哎，
所以这就是现在啊，一场火过后，你看看今天我们这整个这个节目谈的多少头绪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啊，关键就是下一句话就是看看政府会不会吸取教训，尽量不让它发生，那么这些头绪也就会不存在了。